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谢谢诗班啊，带我们进班，非常的享受。弟兄姐妹好，在座的有没有喜欢跑步、长跑这个项目？或者不用很长吧，比如说五迈吧、10迈吧，都没有什么。好，没关系哈。我在2012年开始，我开始跑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之前呢，发现身体又是什么血脂高，又是血糖高，又是心力或者心脏供血不足，医生开一大堆药，吃了以后很难受。后来就不吃了，祷告以后觉得，一方面呢我要依靠主，另一方面呢我要开始运动。所以我记得从这个12年我就开始，其中一个运动呢就是跑步。我记得当时哈，我跑5分钟很累，累了，那么到了下一周呢，就增加到7分钟，然后再下一周增加到10分钟，后来慢慢增加15分钟、20分钟、25、半个小时，现在我跑1个小时没有问题，不觉得累。所以我现在就习惯性的哈，就是隔一天就跑一次，一跑就是1个小时。然后呢，我发现我那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病啊，身体就没有了，什么高血脂啦、高血糖啦，包括心脏的，因为跑步是锻炼这个心肺功能嘛。但是我要说哈，练这个跑步呢，是需要有一个什么的，不是短跑，它是长跑。我听说我一些朋友他们在参加了半马、还有全马啊，他后来跟我说，只要你能跑10K 哈，接下来都可以上去。一直要能突破这个10迈，其他的你愿意的话都可以。第二面，我发现这个长跑啊，有一个诀窍在哪里呢？就是要忍耐。你必须要忍耐的项目，你就是再多跑一点。比如说累了吧，再多跑一点，一次多跑一点，循序渐进。但后来你发现就跑下来。第二面啊，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天路历程啊，就是一场长跑。圣经上就用这个长跑运动员来描述我们。那么我们要想跑得好，走完这场，跑完我们的赛程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忍耐。这个忍耐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逆来顺受，不是是可忍是不可忍，以至于忍无可忍。这个忍耐的意思，它是坚持不懈的意思，就是你要坚持到底，不要放弃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和大家就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忍耐地跑完比赛。忍耐地跑完比赛，经文呢，就希伯来书第12章的1到3节。我先把这3节经文给大家读一下，我们一起来恭听神的圣言。上面有，如果你愿意看你的手机或者圣经也可以。我们虽然我是读，我也在听，我们一起来恭听神的圣言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大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我们起来祷告。好吧，父神，谢谢你又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见面，一同来敬拜。看见你，我们就喜乐了；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们需要你，时刻都需要离开你，我们不能做什么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智慧，你是我们的平安，你是我们的喜乐。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有你就有一切。到如今你帮我们，谢谢你不推卸我们的祷告，也没有将你的慈爱离开我们。让我们今天守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若有什么罪，你来光照和鉴察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， 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不一样的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加入天上的敬拜，来到锡安山，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永生神的城邑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众教会，还有主耶稣基督和他所洒的血。谢谢耶稣，你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弟兄，胜过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感谢主，你的宝血永不失效。谢谢你，当我们向你认罪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就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就来环绕你的祭坛，来瞻仰你的荣美，来聆听你的声音，让你的荣耀让我们一同蒙福。主啊，亲自的与我们同在，带领赐下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
阿门。
弟兄姊妹，这短短三节经文啊，希腊文它的一节二节是一句话，然后呢第三节就是一句话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不长。那么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主题，就是说让我们借着放下各样重担的罪，效法信心伟人和耶稣，忍耐你跑完赛程。所以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让我们，它的主句是什么？它的主句就是忍耐你跑完赛程。其他的成分都是分词，都是修饰这个主句，修饰这个主要动词。那么一个什么分词呢？一个就是说要我们放下，你只有放下重担和罪，你才能忍耐你跑。还有一个呢，你只有效法信心的人和效法主耶稣，你才能跑完，忍耐跑完。所以这是一种方式状，所以我给他写了一个，让我们借着放下这些，忍耐跑完。我想分4点来讲啊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从信心伟人们得到鼓励，这个在希伯来书的12章的一节的上半节。一节上半节这样说：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它的希腊文前面有个叫推高如我们，就是所以。英文呢翻译成是 therefore， 我们中文呢没有把它翻译出来。那么既然有一个所以，它就是根据上文来。那么上文呢，就是有名的希伯来书11章信心伟人榜。因为有那些信心伟人榜，所以呢，你们就要怎么样？就要忍耐的跑，就是把之前是讲信心伟人。从他们转到了希伯来书的读者，同时也是对我们讲：好，今天该你们，他们跑完，该你们去跑。他们是信心的伟人，他们是因信生活的榜样。今天该你们继续凭信心往下走，往下跑。那么，这个既有啊，它的希腊文和英文都是 have， 这个分词有。那么这个分词是做这个原因状语。中文翻译的是对的，因为有创造的见证，所以它底下就应该跑。那么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这个英文翻译是说 so great a cloud of witnesses， 这是当时的一个习语俚语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大群，所谓的一个很大的见证的云彩，就是说一大群的意思。一大群的见证，希伯来书11章讲了那么多的见证。就是你今天你我并不孤单，已经有很多人跑在前头了。所以当你灰心的时候，你看看前面，尤其圣经上记载，2000年教会历史的记载，你看看他们会给你很大的鼓励。那么在11章哈，我就不都讲，简单复习一下哈。他首先讲到信心的第一个人就是亚伯，对吧？亚伯因着信而献祭，比该隐所献的更多。亚伯是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他的信心也表现在他的行为上，他有好行为，所以耶和华悦纳他的信。接下来讲到了以诺因的信，就被神接取了，不至于见死，没有见过死就被神提走，人也找不到他，突然就没有了。这也是预表我们基督徒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会被提到。 我们背鳍很多人想不到的，背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，它是一生信心的榜样。以诺，以诺当他65岁的时候，生了马土沙拉以后，圣经说以诺一生同行300年，所以他活到365岁，一直与神同行，而且还讲一句话：生儿育女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不是说必须得到修道院才行，你照样可以在世界上生儿养女、工作，但是你可以跟神同行。那么接下来他讲到了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造一只方舟嘛，因为从来没有下过大雨，他就造，结果就救了他一家人。好，然后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当神呼召他出迦勒底地外，他就出来，带着全家就出来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谁想出就出呗。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概括了一些信心的人，在信心的人网里面有没有指明？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指明？你们都读过希伯来书11章嘛？啊，那很有名的经文嘛，啊，里面有没有信心伟人的姊妹？有没有？刚才我讲的是弟兄啊，有啊，啊，如果你仔细看，我想你们也都读过哈。首先他讲到是撒拉嘛，撒拉用的信，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，还是能够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这个人的撒拉，因他相信嘛，应许他就是信实。如果你看创世纪，撒拉好像有点疑惑，但他最终还是有信心，还有什么信心的？还有呢，他讲到了摩西的父母。我问大家个问题哈，这个智力竞赛的哈，有没有人知道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？我们母亲节经常讲一些伟大的母亲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摩西的母亲叫什么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我告诉大家答案哈，约基别。这位姊妹是一个信心的伟人，在历代志里面讲到了他的名字，出埃及记没有讲到啊，约基别。那里就讲到了，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，他父母看他是俊美的孩子，因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不怕亡命，因为当时的埃及法老是命令所有男女都要奴役死，所以这也是个信心的伟人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讲到了妓女拉合，因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然后就救了他一家人的性命。拉合也是个信心的榜样，虽然是个妓女，但他信主，归向了主，而且进入耶稣的家谱里头。好，接下来还讲过谁呢？在实际上还讲过有妇人得他们的死人复活，你记得吗？他说有一些人是使他们的有妇女让他们的死人复活，这个是讲撒勒法的妇人和苏念妇人。啊，撒勒法的妇人是接待以利亚，结果生了个孩子要死，以利亚使他复活。啊，苏念妇人接待的是以利沙嘛，也是孩子病得要死，以利沙把他医好，所以他们因着信心让他们的死人能够复活。感谢主，最终怎么样？这些都不是光故事，这是历史，而且都写在圣经上，干嘛？写在圣经上是激励我们的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读经不光是读历史，是激励我们的。他们都是没有做的美好的见证。所以，那么啊，他说：“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”到底有人说这是一个赛场的，啊，上面是观众，底下是运动员。那么到底是这些见证人在看我们呢，还是我们在看见证人？啊，那些人已经跑完了他们的路，我们正在跑。问题谁看谁啊？哈，我后来大部分解经家认为是我们在看他们，我们在看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他们，让我们跑，可以继续慢慢的跑下去。所以 Bruce 他讲一句话，与其说是他们看着我们，不如说是我们看着他们，从他们得到鼓励。从这些信心伟人，让你得到鼓励。刚才我涵盖的那些故事啊，涵盖了旧约很多的内容。当你去查经、读经、读到这里，你就没有没有接触你的信心？就是他不光是当个故事，是希望你得到鼓励，看他们，让你更有信心去生活。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一人必因信生活。不光是因信成义，还有因信生活。好，这是哈他的第一个分词。我们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，因为有这么多见证人，所以怎样呢？它修饰的是一个动词，主要的动词，忍耐的跑完赛程。底下我们会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第二点啊，就是放下各样重担和罪。这个在希伯来书12章的一节的下半节。 这样说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我们乍看这个经文，好像觉得，哦，哇，这是因果关系啊！既然有人能见解我，好了，我该做什么不做？实际上，它不是动词，这不是它的主句，这也是一个分词。它这里的放下或者脱去，它在它的希腊文就一个分词，公用的一个分词 ，putting aside， 英文把它翻译成放到一边，放到一边。啊，那么这个分词是起什么作用？既然不是动词，是一个方式状，什么意思呢？透过放下这些罪和重担，你才能跑。所以他真正的是要修行的主要动词去跑。啊，你身上背着那么重担，你怎么跑？跑一会儿就累了。那么，修是主要动词，这个奔啊，摆在前头的路径。那么放下什么呢？两样，一样是各样的重担 ，every weight。而且在希腊文这个 every weight 是这个重担是放在前面的，为什么强调重担和拦住你跑？一定要放下重担。你有重担吗？就是对当时的运动人员来说他们的重担是什么呢？他们当时有竞技的比赛，他们比赛之前，他们必须把这个袍子外袍脱掉，就穿得很少就去跑。另外一点，他们要在参加这个竞技比赛之前，他必须减肥。因为当时运动员是有规定，很多人跑不动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赘肉，额外的重量让你怎么跑，所以他在比赛之前必须得减重，减到一定的重量，没有额外的重量你才能跑得好。所以对当时这个比喻的内容来说是这样。当然这里面主要它是象征其他方面属灵方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觉得很多人都有重担吗？你有重担吗？我想每个人都有，对吧？你跟他谈几句话，他一定告诉你我有什么问题。对，我也有。昨天我在那个牧师家跟他交通，我们彼此带到，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重担。你不深交，他不跟你谈，一谈都有。家庭的、人际关系的、身体的、孩子的、健康的，就是你发现很多人都有重担。对，重担真的是免不了的。但是呢，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样来。怎么样来就是解决这个重担，怎么样对待这个重担。今天很多人，如果你被这个重担所压垮，有些人被压垮，有些人让你跑不动，这是魔鬼的诡计。所以说我看那个荒漠甘泉有一个文章，就有一个基督徒工人，他的妈妈特别喜欢忧郁，可以说一句话叫杞人忧天，他没有发生了他已经害怕了。所以他过得相当的痛苦，他要给他怎么劝他说你这样做这个罪，你怎么劝也没用。有一天早晨呢，他妈妈突然笑容满面的从楼上下来，他说妈妈你怎么了？看你今天这么高兴。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什么梦呢？他说我梦见我走在一条路上，跟我在路上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人，每个人都背着一个黑包袱，肩上都背着一个黑色的包袱，然后呢在前面呢有一些魔鬼就在丢这个黑包袱，丢下来以后呢，每个人都捡起来，我也捡起来就背了。哎，我们走得好累好累。后来呢，突然有一位容光焕发的人到我跟前来，他说：“孩子呀，这些重担不是我给你的，你不需要背的，一个指头都不要碰它，这是魔鬼给你的。”然后呢，说完以后呢，耶稣就用手触摸他一下，他一下子重担就脱落了，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担这些担子，主就把他释放了。弟兄姊妹。今天魔鬼会给你很多的黑色的包袱，让你就担得很重很重，让你没有办法好好去跑。就在我和你们讲话的时候，我在国内的家里面出现这个问题，昨天晚上就开始微信上不断的讲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说我今天出事了，我给他回了一个，我说我为你们祷告，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，我说我今天我下午回去，晚上回去以后我和你们联系。因为我发现突然服侍来了，你是这么多事情来，那还让不让我服侍吗？那我就是说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会给你们祷告。实际上你真的找我，我也解决不了。但是呢，我会祷告，然后回去以后呢，我再去做。另外，我现在服侍呢，我就不再去对那个框子。因为我发现有时候越是服侍到跟前，越是有些麻烦就来了。魔鬼好像就给你测试，让你就这个担那个担，让你就不能往前走。那么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担子都有，就看你怎么样，不要接受魔鬼给的那些。黑包袱，当然我们个人该负的责任是要负，把这两个区分开了。 还有那个什么，今天还有什么蛋子？你有没有发现哈，好多跑天漏的蛋子，其中一个是夫妻关系的不和，有一方想爱主，有一方不爱主，对吧？总有时候你发现，比如说你说两个人发生矛盾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处事呢？或者他不太同心了，啊，就像什么？就像你在开车，你踩油门，他踩刹车，你拼命踩，他也拼命踩，好了，这个车还是动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同样是一个很大的重担。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我个人的体会啊，你和你妻子，你们夫妻俩的双赢。双赢是什么？就是你不要什么都争个赢，因为你要争个赢，他就不高兴嘛。啊，你尽量的跟他达到双赢，让魔鬼输，尽量的满足他的需要。另外呢，不要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去争吵。我后来发现啊，魔鬼有个诡计，就是为了一些非常小的事就起了争论了，起了争论，导致今天敬拜这么样不好，服侍也服侍不好。仔细想，那什么大事，你就让他过就完了嘛。好，你就多做点家务就好了，你就少去说两句行了嘛。为什么非要辩言呢？就证明我们是谋为神的国去谋事。你不需要被这些小事所控制吗？太不值得了，你舍点紧怕什么吗？然后把他得回来了，或者你们俩真的吵架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就签订去和好，你不能一直吵着架，你怎么服侍呢？对吧？大家都会有吵架，吵架完了以后，大家和好了，好了，继续去服侍主。因为这些都不要紧，放下你的面子，这些都不要紧，知道吗？这些小事不要争个一二三，原则问题你要站住，但直接问题你就让他不舍己，对吧？因为你是要不让这些事情控制你，以至于让你成为一个重担，不能好好去奔跑这条路。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夫妻了，是魔鬼，所以要让夫妻之间都看到这点，他是要坐山观虎斗。他是要让我们两败俱伤，所以夫妻同心起来对付他，你就发现更好的去奔跑这条路。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的重担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就是教会同工同心啊，弟兄姊妹不同心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，对吧？我在这里读一处经文呢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，弟兄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。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我那个蓝体字写的话，都说一样的话，何不可分党？在他的希腊文是一个政治术语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们都是一个党的，你们都是一个党派的。既然在一个党派啊，你们之间不要分门别类啊，不要搞内斗。那有人说你这是讲政治吗？不是，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都是基督这党。如果你非要用党派的话啊，另外呢，他说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，不是说大家都想法都一样，众口同意不可能。就像一个政党，怎么可能都一样呢？但是呢，大家各尽其职，大家哈求存从啊，求存感谢赞美主，求存就是除异，尽量去和好。因为记住，因为今天哈哥林多教会并不是因为教义的问题去分裂。而是因为他们跟从四个不同的领袖嘛，他们高举不同的彼得也好，亚伯罗也好，保罗也好，还有一些高举基督。保罗说：“你们都是属基督。”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？因为怎么？我发现教会啊，只要你同工不同心，为一些肢解问题，我们把一些肢解问题绝对化，根本不是原则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那里迟迟不能往前走，就正中魔鬼的诡计。弟兄姊妹哈，如果说我们是属于基督这党，干嘛呢？对付撒旦那党。说真的啊，整个世界两个阵营嘛，要么你是基督里面的，要么你是撒旦里头的。教会今天记住，哪怕你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是都属于基督的。干嘛呢？同心合一起来，小问题不要去计较，学会舍己，不可能都一样。怎么办呢？去从撒旦拳下把灵魂解救出来，这是教会的使命。如果我们为一些世界问题去搞，就正中魔鬼下。你不能去怎么样？不能去从他手下去得回去。记住，我们都是属于基督这边的，所以最好的翻译是说：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，你们都是站在一边的，你们都是站在基督这边。你没有发现，都站在基督这边呢？往事争来，有时候会争啊，把争来争去，让教会不能去不兴起。那么，在那个大家知道希腊帝国的皇帝叫什么名字啊？ 亚历山大大帝，对吧？亚历山大大帝，他把波斯马代给灭掉啊。那么这个人相当勇敢，以速度闻名，速战速决的人啊，圣经上都预言到他。那么他呢，有一次带领的军兵哦，打波斯，打败了波斯，乘胜追击嘛，打败了波斯国的军队。然后呢，眼看在一场极其重要的战役当中，突然他发现士兵啊走得慢吞吞，士气也不像以前足了。但这场战争如果这个样子，一定是打不赢的。亚历山大大帝一看，原来怎么了？原来在前几场战役当中，他的士兵是大获全胜嘛，每个人都拿着战利品。于是呢，每个人身上背满满的战利品，然后你再去打前面的仗，你根本走都走不动，怎么打仗嘛？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就下令说："好，现在把所有战利品堆到一堆，全部烧掉，付之一炬。"啊，当时有些精兵还发怨言："为什么这样子？”但是后来知道他的用心是对的，因为接下来有一个作者这样写："这些士兵好像披上了翅膀，轻装即进，很容易就战胜了波斯的军队。"比如这个，今天我们要跟魔鬼打仗，你是不是也被一些战利品所束缚，也不能让你快跑？好，甚至这些重担不一定就是罪的成分，也可能只是一些啊，你当然也有罪的成分，但更多的是你可能爱钱更多，爱世界更多，爱娱乐更多，这些东西呢，把你就辖制了，让你不能快跑。你怎么去打赢这场胜仗？感谢主。那么还有呢？除了那个放下非常的重担，还有呢，就是还有那些容易缠着我们的罪，都是要放到一边。那么英文是说 "Understand that so easily ensnares us"。这个罪前面有个定冠词，应该指的是泛指的所有的罪，因为罪本身就有一个容易缠累别人。这个 ensnare 可以把它翻译成是如此容易诱敌我们的罪，就是罪的话很容易就把我们诱。啊，这种姊妹她很有吸引力，但是呢，就成为她的猎物。在那个，在美国有一种鳄鱼，啊，叫这个麝香鳄鱼，对不起，有一种乌龟叫麝香乌龟，啊，也叫这个鳄鱼，这个鳄鱼这个叫什么啮齿乌龟？这种乌龟呢，生长在淡水区域，据说它的体重有250磅。他要捕食这个猎物，怎么捕食呢？他就待在这个湖底或者河底，静静的不动，然后呢，把他的嘴张开，然后他的舌头呢，是一个红色的，很好看的，你们看到这个图片啊？他就把这个舌头呢转来转去，啊，乍看起来呢，就像一个昆虫一样。那么其他的一些个鱼类，一看有虫子想吃嘛，就进去吃，一吃，他的嘴巴一合，就把它给吃掉了。而且据说这种乌龟哈，这种麝香龟，它不但能吃到鱼，它甚至能把小的鳄鱼给吃掉。弟兄姊妹哈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罪的，它有一种诱惑我们啊，让你看这个甜头，你去你去，罪中吃的来引诱我，就是个鱼饵。那么底下一个图片呢，是那个对一部福音派护教家拉维撒加利亚的性侵指控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他吗？拉维啊。撒加利亚，他是在他死了以后，他的事工做得很大，似乎也很成功。但是后来有一些被他性侵的妇女举报他，啊，后来第三方机构去检查，他真的去性侵和性的不恰当的行为。这件事情对主人相当的羞辱，对那些受害者更不用说了，对整个教会都是一个羞辱。这正是魔鬼用来炒作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也不用避讳。这些事情就成为我们的警戒。那么他的思想是什么？就是拉维嘛，撒加利亚，他的思想就是说，耶稣是爱，耶稣是满有恩典，像我为主这么劳苦，我有这点子罪，耶稣完全可以理解。要这边哈，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轻看了这个，轻看了这个罪，只是强调神的恩典，忽略了神的圣洁和公义。所以在潘霍华在他的那个门徒的代价里面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"廉价的恩典是不悔改就讲饶恕，不需要教会记录就举行洗礼，不需要认罪就被主餐，不需要忏悔就讲赦。"你们觉得北美的教会偏向于这方面吗？ 讲神的爱是对的，强调神的恩典也是对的，但是你过于的不平衡这样讲，人们就觉得犯罪有问题啊。又加上我是为主劳苦功高嘛，有一点这样的小事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弟兄姊妹哈，这两方面都是哈，这就是罪的，这就是罪的那个诱惑我们，让你在那个对神的话语上面就有错误的领受，然后你的心就放松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对罪应该什么态度呢？什么是不要被罪是含泪住？我现在想啊，一个橄榄球运动员，他叫 Billy Sunday， 你们听说过他没有？好 ，Billy Sunday 他讲过一句话，他也是个布道家。好，下一个图片，他说：“我与罪抗争，只要我有脚我就踢他，只要我有拳头我就揍他，只要我有头我就撞他，只要我有牙我就咬他。当有一天我老了，没有拳头可以揍他，没有脚可以踢他，没有牙可以咬他，我就用我的牙龈咬住他，一直进入天堂里头去。然后呢，让罪钉到他的地狱里头去。”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对罪的这个态度，这是我们对罪的态度，很坚决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是有征战的，你不要以为你不征战，你就都是恩典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搞不好就把恩典当成是放纵。所以他说，放下各样重担，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每个人被缠累的罪都不一样，有些人是色情，有些人是金钱啊，有些人是不饶恕，有些人是骄傲。有些人是一些别的不良的嗜好，网络的色情，弟兄姊妹还有一些人有各种各样的或者上瘾的东西，游戏上瘾的东西。每个人弟兄姊妹都有一些罪，是我们要干嘛征战的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一生都要跟罪征战。你千万不要，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，但是呢，也绝对不是放纵主义。我们是靠着圣灵赐死身体的恶习。你要对自己的犯罪潜能很吃惊的。我再说一遍。基督徒是可能犯罪的，基督徒是可以犯罪的，但是也可以靠着主尽量的不犯罪。但是需要你什么？对罪有一个敏感度，千万不要不知不觉被他给缠累了。接下来就讲存心忍耐，恨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，这才到了主句。And let us run with endurance the race that is set before us。这个是他的主句，就是一句话 ：Let us run with endurance， 让我们。忍耐地跑，你没有前面的，你没有办法忍耐跑。干嘛？一个是看信心伟人的鼓励啊，一个是放下各样重担和这些罪，你这样才能跑，否则你怎么跑？你跑也跑不动啊！而且这个存心忍耐是放在句首，是为了强调的。刚才我讲的这个忍耐啊，这个忍耐是怎么坚持的？先说要坚持啊，莫可以说让你就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坚持下去。奔呢是个现在时态的动词，表明要继续跑。继续不断的跑，它是被三个分词修饰。接下来还有第三个分词，我要讲。那么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呢 ？The race that is set before us， 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个被动语态，被放在我们前途的比赛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被谁放呢？被神。弟兄姊妹，每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放了一个赛程，你要跑。那么这个比赛呢，就是你一生的使命。就是你一生的使命要跑完，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放了一个赛程，你必须跑完，打完了美好的仗，跑完了当跑的路。弟兄姊妹，要跑完需要怎么样？需要忍耐，坚持的跑完。那么我们经常讲忍耐，一般都讲这个人病了，对吧？病人需要忍耐，对吧？所以病人也是陪神的嘛。对，生病是需要忍耐，但是这里呢，讲的是你跑更需要忍耐，对不对啊？一直要跑下去，你更需要忍耐，坚持不懈的去跑完嘛。感谢主。好，第三点呢，效法跑完比赛的耶稣，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节。第二节上半节说：“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 ，fixing our eyes on Jesus,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faith。”这个仰望又是一个分词，做方式状语。就是一边跑一边看耶稣，就是和那个动词同时发生的。换句话说，一个运动员你要看的那个终点线在哪里，你的目标在哪里，不要偏离左右，更不要跑就是倒着，不要朝着方向去跑。那么这个也是修饰那个主要的动词奔的啊。 那么，什么叫我们的眼睛定睛耶稣基督？就是耶稣是我们最终效法的榜样。刚才我讲了，要效法信心的人，对吧？我问大家个问题啊，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的人啊，是不是大部分都有问题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亚伯拉罕没问题吗？还是挪亚没问题？对吧？还是雅各、以撒没问题？还是三？你发现后来讲的事实，什么参孙了、耶夫他了，都有问题。这边这边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如果啊，他圣经上说效法他们的信心，但是如果你看他们的也有失败的地方，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最终效法的对象是耶稣基督，他跑完了这场赛程。因为为什么讲这些话？因为有些人看人就跌倒了，你就撒加利亚哦，有些人看他跌倒跟着跌倒，或者你们教会某个人很爱主，突然跌倒了，你也跟着跌倒了。我告诉大家，你没有必要看到别人跌倒了。你就放弃了，因为你最终效法的对象是耶稣基督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灰心啊，也不用看人因人跌倒。那么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呢？创始者就是信心的来源，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是耶稣基督，透过他的死和复活。完成者，成终者也叫完成者 （perfecter），那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有一个是一个信心的保。他完全的信靠父神，跑完了他的赛程，啊，整个从他的降生到他的受死、复活、升天，整个3年多完成，33年多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他就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，他的信心是达到了极致。那么二节的下半节说，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个呢，跟上面是一句话。他是用一个 who 来引导的那个定语从句修饰耶稣的，所以我们就看1到2节就一句话嘛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就看到了前面的喜乐，什么喜乐呢？他将复活被高举，他会买了很多人回来。所以他上十字架并不是完全咬着牙绷着脸上的，他是前面就是喜乐，所以他就轻看了羞辱。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说，他便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，并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我相信今天耶稣在天上是心满意足，因为他的大功已经做成，把这么多人从魔鬼权下救出来，归到了神的国度。那么这个忍受呢？他因为看到面前摆在面前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这个忍受啊。你 do 跟那个第一节的忍耐是一个字根，那个是名词，这个是动词，就坚持不懈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走这条路需要坚持不懈。耶稣自己也是坚持不懈的榜样。然后呢，轻看羞辱 ，despising the shame， 藐视羞辱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认为羞辱不重要。中国人有一个特点，就士可杀不可辱，对吧？最受不了的是羞辱，人的面子很多。我告诉你们，耶稣也受，不但受了死，也受了羞辱，因为十字架的酷刑是为奴隶预备的，把那些低级罪犯预备的，而且是赤身挂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坐在神的右边，坐在哪，放在替我强调什么呢？跑完了，跑完就坐回去了，而且用这个完成时表示什么？表示永远坐在了神的右边，干嘛？做王。就像诗篇，他这个是引用诗篇114篇1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”换句话说，耶稣已经升天在做王，神是王，他是父是神，他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，跟神一起做王。今天还没做完，为什么？他完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而且这刚好跟那个他羞辱形成了对比，他真的受了羞辱，但今天是十分的荣耀。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他是基督徒的一次最好的。今天呢，你不用太害怕那个羞辱，将来有一天神会给你荣耀的。面前的喜乐是为你预备的，但你要跑完。所以鼓励信徒，你轻看这个羞辱，忍受十字架。那么具体来说，我们怎么应用呢？刚才我讲了，夫妻吵架，你的面子不要那么厉害，主动认错嘛，对吧？我们就怎么也放不下这个面子啊！你也有错，我也有错，为什么我主动跟你认错？为什么主动跟你和好？同工也是这样的，我就主动。谦卑下来，在人看这是羞辱，在神看这时候，希望你能够对羞辱不要看得那么太重要，你面子不要那么太重要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要为主做见证，不要以自己为耻 啊，这个华盛顿州那个高中的橄榄球教练乔肯尼迪，对吧？赛后在祷告，这个见证非常好。结果后来被告以后，最高法院判他没有违宪，对吧？但他这个见证真的非常好。弟兄姊妹好，今天你是不是也以福音为耻？我今天要说一句话啊，如果你不为什么做见证，一般你是否逼迫不大，知道吗？你只是悄悄咪咪、悄悄的做一个基督徒，一般你不会受到太多的羞辱。但是如果你肯为主做见证，你可能会带来攻击。你比如说哈，像在美国还好一点，在中国哈都是那个无神论的环境。你比如说在饭店也好，在单位的食堂也好，饭前要祷告，你祷告不祷告？我知道有些人就祷告，你知道就知道，知道怎么传福音吗？怕什么？不以福音为耻。但是有些人就说，你看啊，他是基督徒，那怕什么？不要怕，感谢赞美主。勇敢的为主做见证，我告诉你，你给别人讲完福音，别人可能会羞辱，我也有过。没关系了，为主受的嘛，那脸面有那么要紧吗？轻看羞辱。好，最后一点，思想忍受罪人敌意的耶稣，这个在12章3节。第三节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这是又一句话，它的命令动词就是你们要思想，思想谁啊？他这个思想谁呢？勿要思想，思想耶稣。思想耶稣什么呢？忍受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段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有三次出现的忍耐和忍受，四个都是一样。十二章的一节是存心忍耐，刚才读的那个是忍受的十字架的苦难，这里又是一个忍受罪人的顶撞，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关键词，耶稣基督。他坚持不懈，你我呢也要坚持不懈，要跑完这个赛程，坚持不懈是最重要的，不要轻易的放弃，一直跑下去，直到我跑完，弟兄姊妹。那么他忍受了什么呢 ？Who has endured such hostility by sinners against himself？ 中文是说忍受罪人顶撞，那个顶撞应该翻译成是敌意，罪人对他非常的有敌意。敌意的最高表现高潮就是钉他十字架，你看那些人像疯了一样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对吧？耶稣说他们恨我以前哈，他们恨我也要恨你们，他们无故的恨我，他们恨我以前已经恨我父了，有很多人就是恨我们，跟我们就是有敌意，这个在中国大陆更明显，因为中国大陆不像我们这么自由，对吧？你聚会哪有这么自由的环境啊？没有，所以有逼迫，到现在还有铸剑闯关人，这是魔鬼的一个敌意，借着这些恶人的敌意，但是呢都比不上耶稣。耶稣是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，所以底下就说你们以罪相争，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就是你们还没有到殉道。耶稣是真的就死了，耶稣就死了。我们今天在北美总体来说是比较自由的，对吧？我们遇到的敌意不多，那个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什么呀？而希伯来的读者呢，他们也经历过罪人。之前10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们有逼迫，接下来他们还会有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敌意是什么？我认为魔鬼对我们充满了敌意。有一个韩国的一个长老到美国来旅游，有一天在饭店吃饭，他很犹豫要不要饭前祷告，他们都习惯饭前祷告，正在犹豫，发现他对面一个桌子有一个白人在祷告，他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。后来就跟他去谈话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也是基督徒吗？我看你在祷告。”他说：“我是撒旦教徒。”他说：“撒旦教徒，你们也祷告啊？”说：“当然了，我们不但祷告，我们还进食祷告。”他说：“你进食祷告什么呢？”我们主要祷告两件事。我说：“第一件，让教会领袖失败，犯道德的罪；第二，让教会分裂。”我告诉大家啊，今天魔鬼对我们是充满敌意。知道吗？也兴起一些人对我们充满敌意，尤其是当你要进前度日的时候，也要受逼迫，可能逼迫的类型不同，在北美也是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，那么当我们思想耶稣他忍受的敌意，记住啊，不光是敌意就完了，关键是他后来就被神高举，坐在了神右边，又完成了救赎大功。他是用这个鼓励我们的，没关系，再大的敌意，我都要走下去。好，然后主给我预备的是荣耀的赏赐，而且不单是将来的荣耀赏赐，每当我为主背一个十字架，背后都是喜乐。我再说一遍啊， 十字架不是说你一辈子绷着脸咬着牙背完了，到了天堂或者死下来才给你赏赐，今生就有不同的十字架。当你每甘心的去背你的十字架，背后都是喜乐，都是生命的成长，都是经历复活的大能。感谢主，所以你不用太害怕十字架。任何来了以后，你知道主啊，主要恩待我，不光是看到苦难，看到背后神的恩典。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？So that you won't grow weary, give up. 这个 CSB 翻译，目的是你们不会疲倦和放弃。这个灰心最好的翻译是放弃。就是你当一个人，尤其是祸不单行，对吧？最近什么都不顺，你是不是就觉得哎呀，我也不想吃了，我甚至也不想聚会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想跑了，祝福的做个基督徒上天堂就完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魔鬼的诡计。他说你要思想耶稣，他忍受的比你更多，一直坚持到底，他得到了赏赐，那个赏赐也是给你的，你也忍受到底，你就不会再疲倦灰心。为什么？你受的再大，不如耶稣大。感谢主。那么而且这个希腊文有一个叫 in your souls， 它指的是说身心的俱疲，不光是身体的力量，心灵也没有力量，这是魔鬼对我们的攻击，就让你躺平了，或者叫现在属灵的躺平，什么也不想做了，也不想学神的话，也不想做神的事，属灵的躺平，这不是神要的。换句话说，没有比赛完就想放弃，这个刚好跟那个忍耐的跑完是相反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是让我们一直要跑完啊！我不知道今天你还正在跑还是已经是放弃了。假如你放弃，今天希望你重新加入这个赛跑。那么除了这个魔鬼对我们的敌意，我们还有个什么东西让我们灰心呢？我们自己的罪行 sinful nature。 所以有一个写那个效法基督的有一位属灵伟人，叫做托马斯·厄特姆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即使我没有完全让步，试探对我的不断攻击让我感到十分痛苦和厌烦，天天与自己征战让我感觉很不舒服也很累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你发现不管你是出信的老信，不管你是平信徒还是工人，你发现跟这个罪的征战是相当的激烈的。我们是有挣扎的，我自己也有。有时候呢，让你觉得就像厄肯维是个属灵大师，他有这样的征战，所以我告诉你并不孤单，我们都有征战。有征战不表示你失败，有征战表明你要在成圣的路上继续在走。我告诉大家，一生都会有征战，你不要想着今天什么最舒服呢，就是遇到试探我马上就顺风就溜下去了，犯罪了那个是最舒服，但是面对试探还不犯罪，这件事情是比较痛苦。就像约瑟的祖母引诱他，他不犯罪反而很痛苦，犯了罪反而他很怕很舒服放纵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方面的一个征战，这个征战也可能让你灰心，我鼓励你不要灰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在成圣的路上走。另外一点，沙漠之父他们专门讲过，试探的是神的恩典。为什么？让你觉得靠自己不行，让你不会觉得你刀枪不入百毒不侵，你不是，你对罪没有免疫力，让你怎么样时刻的依靠主。所以试探是提醒你，你要没有主帮助，不靠主的恩典，你很快就失败。所以这样的话更能保持我们谦卑时刻的警醒，反而不容易犯大罪。感谢主，所以也不要因为这个就灰心。好，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什么？让我们借着放下各样重担的罪，效法信心伟人和耶稣，忍耐地跑完赛程。对我们的应用呢，首先你需要放下哪些重担？是夫妻矛盾吗？是同工不同心吗？是追剧吗？是网络游戏吗？是学习吗？是工作吗？是运动吗？是孩子特长班吗？这些似乎看起来也不是罪的成分，但可能成为你的重担。第二点，你需要脱去哪些缠着你的罪？是色情吗？是酒精吗？是贪财吗？是骄傲吗？是坏脾气吗？是不饶恕吗？还是懒惰吗？那么第三点，弟兄姊妹，喜乐地忍受十字架，因为每个十字架背后都是喜乐，都是生命在成长，与主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将来还更给我们赏赐。第四点呢，效法基督，不因人跌倒。我刚才已经讲过，属灵伟人也有跌倒，不要看他们，甚至教会中也有人跌倒的，不用看他们，对吧？把他们引以为戒，也不要觉得自己厉害，继续仰望主。最后一点呢，重新的踏上你的赛程。假如你已经有点灰心，不想跑，我鼓励今天听完神的话，你重新的踏上这场比赛的赛程，忍耐地跑完你的比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好不好？父神，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你不可骗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不但听了，就照着去行。今天就把我们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今天我们就愿意放下各样重担，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复兴这间教会，复兴你的众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警醒等候你再来，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